Hello，大家好，我是小地瓜，欢迎回到下班这样过。我们今天一样是微笑好水的特辑，而且今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主题哦，因为又要带听众出去玩啦。那我们在开始聊天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这是阳明分数温泉谷的黄金义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小地瓜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水处阳明分处温泉谷谷长黄金义。
是黄谷长你好哦，
哎，你好。
我是今天要聊天，看到主题才知道，原来我们北投的地热谷公园也是自来水处的管辖范围。因为什么地热谷公园也会是北水处的在管理的呀、啊？
其实这个问题哦，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啊。哦，其实地热谷它本身就是一个火山活动遗留下来一个特殊的地质景观。那它这个公园的土地呢，是属于市府的公园处。那管理单位其实就是市府公园处嘛，哈、哦。那当然，为什么跟我们自来水有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地热谷公园哦，它这个公园跟一般的公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园区之内有整年都有烟雾扰扰的一个池水，池底终年会自然涌出很高温的温泉水。那这个高温的温泉水，也就是我们新北投地区青黄温泉的一个水源地。而我们北水处呢，就被市府指定为这个温泉的取供事业，所以我们就来负责这个经营以及供应这个新北投的温泉。在地热谷呢，我们就有设置了一些温泉取供的设施。那基于这个管用合一的精神啊，所以在民国82年的一个协议中，那当时就请我们北水处啊来代管以及维护这个整个地热谷公园，就一直到现在。那这就是为什么地热谷的温泉是由北水处来供应的一个原因。
就简单来说，就是呢，因为跟水有关。
哎，对，而且是跟温泉水有关。
是，所以我们就是北水处来作为，就是维护管理就对了。
对对对，只是一个是冷水，一个是热水。
没有，这个热水很棒。
对啊。
所以那个也是好奇想问一下，台北市地区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泡温泉的？
其实台北市哦，目前有规划四个温泉区，第一个就是在新北投，就是我们地热谷这个地方，还有硫磺谷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在行义路温泉区，那还有中山楼温泉区，那还有马槽温泉区。那我们目前北水处呢，我们所管辖的温泉区，那最主要就是新北投还有行义路温泉区。那目前的中山楼温泉区呢，它目前还是属于市府的产业局在管理，而马槽温泉区呢，就是有一个驯养谷建设公司他们在管理。那这个地方也主要在马槽日月农庄周围的一个区域。那讲到这个北投呢，其实它位在台湾温泉资源分布很密集的这个大屯山的火山群啊。那小地瓜你有听过吗？就是这个温泉呢，开发呢，利用算是比较早一点，在日据时代呢，有四大温泉，那就是我们北投温泉就是其中之一。那还有阳明山温泉、关子岭温泉，还有四重溪温泉。当时这四个地方呢，就并列为台湾的四大温泉。那这个地方优美地景啊，也有独特的温泉，还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北投呢，现在也成为中外旅客游客那个必
一
访的
定
一个
要去
圣
的
地。
地方，嗯，
对
对，
对对。
因为我在台北住了十几年，然后台北市其实我知道可以泡温泉的地方，我就是首选就是那个北投温泉嘛，然后还有阳
哎，
明
是，
山这边，然后其实每次去都是可以玩一整天啊，像我有时候就会跟朋友先去爬山，然后就闻到那个臭鸡单味，对，然后我们再下去泡汤这样子。那但我也是蛮好奇，为什么北投这边的那个温泉会有这么重的硫磺味呢？
应该这么说哦，其实台湾的温泉哦，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碳酸氢钠泉。那碳酸氢钠泉其实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常泡温泉，是喜欢这种，就是清如水，就像自来水一样，它是透明的，也没有什么味道。但是来到我们北投就不一样了， 我们北投的温泉呢，有分为白黄温泉跟青黄温泉这两种。那白黄温泉呢，主要是来自于硫磺谷。那青黄温泉的发源地就是前面所谈到的新北投地热谷。那这个白黄温泉呢，又称之为新奶汤或是牛奶汤，最主要它的泉质哦，就很像小星星的一个汤花的牛奶汤呢，所以它有它就得到这个名称。那这个白黄呢，很容易分辨，就刚小木瓜你讲的，它有很浓
小地瓜啦，
哦、小地瓜，
都改名了。
一个很浓厚的这个硫磺味，那硫磺味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就闻起来就像臭鸡蛋的味道了哈。那这个泉质呢，那据说啦可以乳化角质啦，那泡汤之后皮肤就可以就比较光滑一点，所以很多的妇女呢就把它当成是美容的圣品。那在国军的北投医院呢，还有台北的龙总医院，他们也有研究发现哦，他们说北投的白黄温泉，他们发现有助于这个支气管的扩张。也可以提升这个肺活量的一个功用，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有疗效的，
是我们不能说有疗效，没有，只是有一个研究发现这样子，
对，而且 有这个功用，
感觉就是像
消暑，
是像我这种就是确诊过后，如果觉得肺活量不好，好像可以去泡一下，
对也可以让你身心放松这样子，
啊，放松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对。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叫青黄温泉，那青黄温泉这个就比较特殊了，它是透明的，但是呢在这个水中有带点绿的，就是有一种清澈微绿，那它的主要发源就是在我们新北投的地热谷，那在这边呢就是整年就是烟雾袅袅，有如这个仙境一般啦，在这个地热谷的这个谷底哦，它终年都会自然涌出高温的这个泉水，因为它位处在我们北投溪的源头，所以以前当地人就它称之为黄水头，而且在这个地方呢它也出产闻名的北投石，那青黄泉呢的功用啦，主要就是能够疏解筋骨酸痛啦，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啦，像在这方面的这个功效，确实也不错。那这个我们这边的青黄泉呢，跟日本有同样的地质还有泉质的这个玉川温泉哦，其实是很雷同的。当然了，日本人他们很重视这一种疗效，他们就有讲疗效了。他们认为有这种泉水可以治疗一些疾病啊，也可以做复健之用。那我们北投的地热谷呢？目前每年大概都有一二十万的游客会慕名而来，那来到了北投呢，我们除了一方面可以泡汤，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北投石这个神奇的这个功效。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身心灵的放松，如果到这边来泡汤的话，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个特别的味道，所以我就知道我在北投泡汤。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而且我觉得像我就是生在台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去东京，我如果要就是泡那个天然的温泉的话，真的都要坐交通工具一段时间才可以抵达到那个目的地，可是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其实坐捷运很方便，而且你就是一上去下来就是新北投站下来之后走的那一段路，又可以就是吃吃喝喝的，然后去看地热谷啊，然后给泡汤啊，然后就可以吃喝玩乐，所以我真的很幸福在这边。
对啊，所以我们一般一般人想到如果要去温泉区泡汤的话，哇，一开始想到就是觉得路途很遥远啊，可能也要翻山越岭啊。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像日本很知名的玉川温泉，其实从要去玉川温泉的话呢，你必须从东京要搭他们的新干线，大概要两个小时，那还要搭他们巴士，再搭个差不多两个多小时，那加起来就四个多小时，真的是路途上面真的是
很累，对，很累。
对啊，我们目前刚前面谈到的地质还有泉质跟日本玉川温泉很相似的，就是我们新北投的地热谷温泉。你知道吗？它的位置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最多元 而且交通也最方便可以到达的一个温泉区哦。这个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哦。如果我们从台北出发的话，其实我们只要搭个二三十分钟的捷运嘛，哦，我们就可以到新北投站就下车了。那下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沿着沿途来体会北投温泉的文化还有美食。其实也是短短的15分钟的脚程，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地热谷，那就可以欣赏到这个白烟袅袅特有的一个温泉露头的景色。那这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台北人的一个福气。
对，而不管住不住台北，但是如果有到台北的话，其实真的要去那个北投泡温泉的话，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
真的，对，所以我是这个真的是很幸福，而且你看就可以泡到跟日本一样的温泉，可是你只要花很小
的
时间。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刚刚我们有讲嘛，就是又可以放松筋骨，然后可以提升肺活量的这些的都有。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前，很多的日本的朋友如果来到台北的话，就会都会特地跑到地热谷来参观这样。
真的，这是那个台湾的骄傲。
对对对，没有
错，地理人杰的地方。
对啊。
对，不过我们泡温泉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安全嘛，所以我们在选择温泉饭店的时候，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判别这一间温泉饭店能不能够去泡啊，或者是安不安全啊，有没有什么判别的基准？
哦，对啊，那个你刚这个问题哦，其实也是一般大众在泡汤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疑问了哈。其实要做一个很合法的一个温泉业者，哦，其实他必须领有温泉标章啊，才可以来经营。那这是依据温泉法的一个规定啊，因为温泉呢，它是作为观光休闲游憩的一个目的，所以温泉的使用事业就是像这些饭店啊，或是浴室啊，他们就必须领有当地政府观光主管机关核发的温泉标章才可以营业。哦，那这些业者呢，他也必须检附我们取供事业给他的一个供水证明，也就是说你的温泉是从哪里来的，哦，要证明它的来源嘛，哦，这样大家也才能够比较放心一点。那也必须来符合温泉标准的一个检验的证明书，那包含也要有温泉浴池那个水质微生物检验合格的一个报告。那这些的把关也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来确保消费者可以获得品质保证的一个温泉。那我们刚前面谈到这个温泉标章，那如果你把温泉标章放在抽屉里面，其实大家也看不到，所以这个也有规定，哎，有规定说你这温泉标章要怎么样，一定要悬挂在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哦，所以我们一般比如说去泡温泉的时候，你可能站在柜台，可能他就挂在柜台上面，或是挂在这个柜台旁边的这个墙壁上，哦，就让你可以看到温泉标章，哦，啊，如果你没有看到温泉标，那可能他就是真的没有温泉标章，而不是他把它收起来了。那这个温泉标章其实它也有期限，那一般来讲它就是有三年了，哦，有三年的期限。那三年期限到了之后，他们还需要重新去申请。那重新申请可能会针对他们的全职啦，还有全温啦，还有刚刚讲的比如说他的水质、他的卫生等等，那再来做相关的检测，那这个也是政府来作为一个把关。
所以如果是有拿到温泉标章的饭店，他们不管是水质还是卫生方面一定都是符合标准的，对吧？
对对对，一定要符合标准。
然后安全上面一定也是，通常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安全的一些事项啊，
对，
会好像会看到，对不对？
对啊，其实一般哦，一般人去泡温泉，有时候想说泡温泉也要花费不少钱嘛，啊，想说那我是不是泡越久对身体越好？啊，其实也不然呐，啊。其实泡温泉哦，泡温泉它也我们要享受这泡温泉的乐趣，其实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哦。比如说我们泡温泉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你可能大家为了卫生嘛，你可能下去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先清洗干净嘛，或是说你有心脏病啊、高血压的人，其实不是不能泡，你可能要依照医师的指示，来泡温泉。那可能在泡温泉 之前呢，你可能要先补充水分，还有我们要入浴池的时候，可能就先让脚先下去，那再来就是半身入浴，
嗯，
哦，啊，再来就是那个再来全身入浴，哦，啊，最好它的高度。高度就是尽量不要来超过心脏的部分。
嗯嗯。
当然，你在入浴之后，如果身体有一些不适应的话呢，那可能就要赶快来告诉这个工作人员。哦，那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要注意啦，可能比如说你患有一些传染病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禁止去泡温泉啦。哦，当然，当然还有现在人都是会养一些宠物嘛。哦，比如说养狗啦，或是养猫之类的。当然这个泡温泉也不能把宠物带进去一起泡啦、哦、那还有是孕妇啦老人儿童这个也尽量避免、哦、单独一个人去泡、
嗯啊、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去泡温泉
对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本身就比较、啊比较安全上的顾虑那最好就是要有伴要有同行这样子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了解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去泡温泉的时候可能就在餐厅吃饭啦、啊可能大家会就会喝酒，那可能在酒醉啦，或是空或是饱食的时候，那这时候最好就是也不要马上就去泡温泉，
哦、嗯，
那泡温泉的时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哦，总时间来合计也不要超过1小时，哦，也就是不要泡得太久，哦，那我们就是依着个人的身体状况啦。还有泡汤的方式还有看当时的温度来斟酌我们来调整我们浸泡的一个时间、哦啊、让我们来泡汤的时候也尽量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安全、哦、就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刚那个黄股长讲了非常非常多的注意事项那可能因为一时间我们也记不了那么多不过没有关系、
嗯、
都会有那个注意事项放在那个我们要泡汤的地方那入浴之前对对，入浴之前我们就要多看一下，多为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这样子。
对，是。
那我也想知道，因为如果我要泡温泉的话，可能我是事先想要先订饭店啊什么的，嗯、我有没有哪边可以查询哪一些饭店是有拿到标章的，这样我比较好做订就是订房啊或什么的。
嗯，对啊，像我们目前台北市哦，共有49家的温泉业者，他有取得温泉标章。哦、当然在我们新北投是最多了，新北投就有36家，那在行义路温泉区有9家、哦啊、在中山的温泉区有1家，马槽温泉区有1家、哦、当然在大安还有中山区也各有1家、哦啊、如果要知道这些业者的合法业者的名单呢、哦、我们可以到那个直接到交通部观光局的网站、哦、进他们的行政资讯网站上面我们就可以查得到这些合法的业者的名单
是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去泡汤的话、嗯、我们尽量选择合法的那个温泉业者、嗯、
温泉业者对
对对对这样子我们就又安全、嗯、又安心就知道说那个水质是很好的这样子
嗯对啊
那我们
泡的比较安心一点
对啊那我们除了就是到北投除了那个饭店泡汤之外啊我好像就是去那个新北投玩的时候就有看到很像那种公共澡堂的地方还是什么的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哦，其实这个在北投、哦、这几年已经有很多的一些饭店有进驻了啦、哦、像一般比如说丽禧饭店啊亚太饭店还有嘉禾屋等等、哦、这些高级饭店那当然还有我们长期在地经营的比如说水美会馆啊春天啊三二行馆那像刚刚前面讲的水美嘉禾屋还有三二行馆美代饭店、哦、这些呢他们有两种权质有青黄权又有白黄权、啊哦、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住宿结合美食还有泡汤的一个饭店的经营形态、哦啊、当然你小地瓜你刚刚讲的如果纯粹只有单纯泡汤的就是大家大排长龙在排队的、哦、那可能就是有龙奶汤啊有青黄明汤、
嗯
欸、还有露天温泉、嗯哦哦、这些都是费用上面也比较便宜、啊、也是一般人也常常就是纯粹只是泡汤的时候、欸、他们就是以这个泡汤为主的地方、哦、那当然在新北投也有一些免费的泡脚池、哦、可以让刚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民众、 我们可以体验免费的一个泡脚的乐趣。哦，比如说我们在新北投捷运旁边的复兴公园泡脚池，那它就是青黄温泉，还有硫磺谷的这个泡脚池，它就是白黄温泉。那的一般的游客，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可以选择适合的体验方式，那也可以去感受这个北投温泉泡汤的乐趣。
所以免费泡脚池两种泉池都有？
对，就是在不同的泡脚池有白黄的，不同泡脚池有青黄的。
那我可以先泡完这个，然后再逛过去，然后再泡另外一个。
再逛过去，
也可以这样吗？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因为那些都是免费开放的。
对呀、啊，我都到新北投了，我就都要玩一下这样子。
对啊，可能只是那个距离会稍微有点远了 当然你也可以坐公车啦，或是有骑摩托车开车的话，这样子也是很方便的。
好，了解。那我们是从那个新北投这样子去，泡泡那个免费的泡脚池啊，然后可以一路的这样子玩到地热谷那边去吗？
可以啊。
我们现在就开始行程的那个规划安排给听众，我们要怎么安排？
其实在北投地区这几年它推转观光已经有很多的成果了其实来到这里，我想你不仅只有泡汤，其实它有美食啦，也有生态，还有各式的历史文物。其实柯市长他也曾经说过啦，台湾虽然有很多的温泉，但是为什么北投特别值得来他认为原因就是因为北投的历史文物就非常的多，包括从我们刚讲的新北投捷运站下来之后，那这边走下来之后就有北投温泉博物馆又有中心新村那边还有北投车站那北投车站是经过百年之后它又回到这个原址来，那当然那附近还有七星公园，还有七五公园，还有北投公园，当然就是走到后面就是我们地热谷以地热谷这边为核心，那地热谷我们再往上走就可以来到这个少塞床沿啊，就是张学良的故居，还有北投文物馆当然我前面还有少说一个，就是北投图书馆它是台湾第一个绿建筑经过这些文物啦还有历史的一个洗礼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悠活慢活，那最重要的是就是捷运就可以直达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都可以让我们北投会叫其他的温泉区，我觉得可以值得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是，不过那个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张学良博物馆，对不对？
张学良的故居，少帅
故居他的故居。如果要到张学良的故居，我印象中走路是不是有点远？
当然我们如果是先走到地热谷嘛刚讲地热谷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钟再从地热谷沿着优雅路上去其实也还好，其实再走个不到十分钟 就可以到
所以其实
到这个
地区那还好。
对呀对呀他的那个店名就叫少帅禅园。
少帅禅园。
对对对。张少帅，
张少帅是真的蛮帅的，是真的蛮帅
对
对。那因为是既然是那个就是吃喝玩乐嘛，我就有印象中就是我之前去宜兰的时候，那边也有那个温泉，可以，然后那边有个贩卖部会卖那种食物给我们去煮。可是我在地热谷这边，我印象中我这几年去，我好像没有看到我可以卖东西给我们在那边煮的这件这个套装，对，没有这件事情耶，所以我们不能在那边煮东西吃吗？煮温泉蛋啊什么的。
对对哦，这个很多游客一来这边都会问，小地瓜，我请问你你有没有在地热谷煮过蛋？
我没有
没有。那你有听过地热谷可以煮蛋吗？
我真的没有听过。
你也没有听过
对，
那代表
以前可以的吗？
对，代表你非常年轻。
是吗？没有，不是啦。
因为有很多人说他有来过地热谷煮蛋那一般差不多就是四五六年级生，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大部分就是大家有时候同学之间会那个呼朋引伴或是这个学校交友就会来到地热谷，那来到地热谷最主要就是在这边煮蛋，在那个时候早期 早期是有开放主诞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造访，但是呢也后来也造成当地的温泉水池哦也遭受污染，那其实还有一些烫伤安全意外的事件哦也常常发生。所以在民国82年的时候呢，经过台北市议会有决议，当时就交由我们水处哦，北水处用水源的方式来管理。那当然在94年温泉法推动之后呢，那为了要保育跟永续来利用这个温泉，然后那温泉法第六条就有规定哦，他说温泉路头跟他一定的范围之内是不得开发。因为地热谷呢当时已经被划为温泉路头、所以依照那个法是禁止破坏，所以应该要来保护、
所以除了要保护地热谷、其实也是要保护我们民众的安全啊，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它已经被划为路头、路头温、泉法里面就规定你也不能开发了，
是、
所以我们也不能开放民众再进来主办。那当然了，还有因为以前早期的时候地热谷其实它就像溪流一样，它是水是浅浅的，人就可以游客就可以下去主带，但是因为经过我们水处的一个那个整理之后呢，我们已经把它汇集成一个类似 池水、一个池塘的样子、那这时候的泉温呢就已经慢慢降低了、目前的泉温大概是在60到70度左右。小地瓜你下一次回去、你可以试试看、你把一颗蛋、你用差不多六七十度去煮煮看、看可不可以熟、其实我们自己也试过六七十度是 煮不熟的、
所以其实那边的温度也比降低了，所以煮也煮不熟了这样子。
对对对，已经降低了、而且包含其实那个那边的温泉水、它含有重金属哦、所以我们基于考量、当然了，这个评估过这个来泡温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种温泉水是不适合来饮用或是来煮蛋、就是我前面所谈到的、因为最早期有烫伤的意外事件、还有地热谷也被划为鹿头区，而且它的温度现在也降到60度70度、煮蛋也煮不熟、而且前池呢又含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原因呢、所以我们地热谷现在已经不开放煮蛋了。
是，不过那个其实60度是大概是疏肥的温度我们吃疏肥的什么牛啊什么的，那是疏肥的温度。对，不过其实真的还是、对对对对，但是不过我们还是安全重要啦，因为如果说有含重金属啊什么，
对对，
而且其实就算是六七十度它还是会烫伤，所以我觉得，
对对，没有错、
管制起来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也虽然没有，虽然好像少了一点童年乐趣哦，那个黄姑长的童年乐趣。
对啊，
是，但是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那边还是有贩卖部。我印象中，地热谷那边还是有贩卖部，对不对？
对，那那边那个地方哦，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有一家贩卖部啊、那个贩卖部叫地热小铺。那地热小铺呢，它比较特别，就是它是台湾第一间的观光型的庇护工厂、那这里面呢，对、它里面有六名，他们是属于、身心障碍的人士啦、让他们去学习担任这个店长、当然也有两位专职的老师、在帮忙辅导他们、那这个地热小铺呢，它从2012年呢，就是由我们台北市的劳动力重建处，它委托了三军总医院的北投分院来经营。那这些员工呢，多为北投啦、士林一带，或是呢由院内转介进入、比较偏向于精神障碍的病友、他们主要贩卖的就是我们北投还有台湾特色的纪念商品。那这些也包括一些汤花啦、温泉皂粉，还有地方的明信片，以及泡汤的一些沐浴品、文具啦，还有生活用品等等。当然啦，来到现场我们免不了一定要喝一杯现煮的咖啡饮品、还有他们的一些烘焙轻食等等。
这个真的听起来很棒、因为其实因为其实这是给 给很多他们可能天生对他们来讲求职比较不公平的一些就是朋友们，让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就是在那边就是发挥他们的所长，对啊，
对，
所以如果听众有听到的话呢，其实到地热谷的时候也可以到贩卖部那边走一走，喝一杯咖啡，然后给他们有发挥那个专长的机会，对不对？
对啊，是是是，
这真的很棒。不过那个说到吃东西啊，我就是平常在新北投那边都知道有一家拉面店很好吃，我想应该很多听众都晓得，对。他那边有卖一些伴手礼，其中我真的要推荐一下绿豆糕，很好吃，我真的。就是心心念念的，一直常常都想要去买，然后
想在这边吃，
真的很好吃。绿豆糕小小，然后不甜不腻，然后冰在那冷冻库，真的拿出来就很像那种冰，那种有点像冰淇淋又不像，就是冰冰的就很好吃。然后
对，
我不能讲太多，我怕到时候我要排队。但除了这绿豆糕之外，我还有听说过，就是北投可以吃酒家菜，这个那个黄股长有没有涉猎到这个部分？
哦。当然了，这个，早期的北投哦，早期北投它其实，比较具有很浓的异国风味啦，哦，当然它也是著名的温泉圣地嘛，哦，那当时呢，它有一个很独特的饮食，哦，就是刚小地瓜讲的，就是酒家菜，哦，那它也是这个地方的发源地。那在这个要谈到酒家菜，就是要谈到日据时期啦。那当时日本人呢，就是很钟情在北投温泉。所以他们也建设很多的会馆还有饭店，后来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酒家文化呢最兴盛的时候，那北投也发展出了一种政商名流啦，还有富甲名流爱吃的这个酒家菜。那这个酒家菜呢，在早期就被称为官菜、哦啊、他们当然是很重视道地的食材啦，讲究刀工火候啦，排版，当然在口感上呢，也为了要配合酒客的饮食习惯，所以这个味道、也比较偏重一点、哦、那当时呢，因为也受到日本饮食文化的这个洗礼、啊、那酒家菜呢，它也融合了一些台菜还有川味啦、粤菜等等的一个风格、哦、比如说那时候的这个华南饭店、哦、比如说它的招牌就是佛跳墙，那东南大饭店的金钱虾，还有文华庄的这个苦瓜，这个豆乳昂锦，还有新生糯米鸡、哦、这个就是新生庄的一个招牌。
是，我都饿了。
那对啊，那经过走过我们这个半世纪、哦、其实也透过他们一些精致的手艺啦，也注入一些创新的思考。那酒家菜也逐渐出现比较能够符合我们现代人健康饮食观念的一个样貌。那经历这时代的变迁呢，原本的酒家菜已经不存在了、哦、那幸好这边有一些业者，那他们为了要推广以前的这个酒家菜的味道，所以呢也将这个比较有名的酒家菜来找回来、哦、像是在地经营老牌的一个温泉会馆，比如说刚前面有说有谈到有白黄也有青黄的水美温泉会馆，哦、他们的酒家菜的菜单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有水美排骨酥啦，这个椒麻脆皮鸡、啊、金沙的虾球，还有招牌的咸猪肉、啊、菜包嫩啦，还有这个柴油鸡汤，鱿鱼这个螺肉蒜等等。那未来你们到他们一楼的这个水美师傅呢、啊、就可以吃到这些的酒家菜了。
是，我现在马上 Google， 感觉就是真的听了听着听着就肚子饿了。对，
对啊，
就我真的觉得，其实来北投、来北投这边泡温泉真的很好玩，因为其实我们出来玩啊，最有意义的不是说我们拍了多少美照而已，我们重点其实是要经验跟体会当地的人文美景啊，然后还可以像这样子就带走一些。还可以像这样子带走一些历史的小故事，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对，如果来北投，除了泡温泉之外，一定要多多用心感受一下那空气，就是那个臭鸡蛋的空气。
对，没有错，
对，
没有错。
然后我们就会想起来黄股长说，因为什么那个是臭鸡蛋的味道。
对，而且
对，
要越浓越好。
啊，对，越浓越好。对，
越好。
然后还有这边美食啊、故事啊，其实在新北投那边，因为我们都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说明牌，或者是
对。
博物馆那边其实也都有讲这些小故事。其实去那边玩一天，可以带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在北投的温泉哈，在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哈，他们常年的这个经营，还有一些活动的推广之下呢，其实越来越有我们自己北投的一个特色了哈。那每年温泉协会呢，它也会结合在地特色来举办很多的一些活动，哦，比如说像每年的10月啦或11月都会举办温泉季。那在温泉季期间呢，他同时会邀请了一些日本的友好温泉业者来共襄盛举，也会邀请一些文创的团体来表演，也会举办泼汤祈福的一些仪式。当然，在也会有一些当地的温泉美食啦，还有泡汤的一些特价的一些活动，会让这些温泉季的能够顺利举办。哦，啊，其实呢，我们北水处也在这个温泉季的背后，也默默的付出，也肩负着温泉水供应的一个角色。哎，那我这边再稍微宣传一下我们地热谷公园哦。其实我们这个地热谷公园，我们从2年前，哦，就是109年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好爆发嘛，哦，刚好爆发也造成我们这个当地温泉业者这个生意一落千丈了，那时候交通部观光局也就是为了要这个振兴这个温泉的产业，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台北市政府也跟这个当地的温泉协会，也跟中央政府来补助，哦，补助一笔的经费来改造我们的地热谷。那地热谷呢，经过我们这1年多的努力之后呢，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5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工，那我们规划在7月底，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改造的成果，哦，来办理一个地热谷的一个开幕活动，哦，那我们这一次的改造呢，我想说，小地瓜你应该也很久没有到地热谷了嘛，哈，哎，那我这边也稍微跟小地瓜啦，还有各位听众也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有机会呢，可以来我们地热谷来参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造呢，我们重新来建制一个完善的一个环湖步道，我们也设置了一些温泉的体验设施。哦，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地热谷，第一个从大门口，哦，大门口就有个入口意象，就是首汤。哦，哎，你对首汤有印象吗？
没有哎。
哎，哦，首汤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去泡汤，就是用手去摸，哎，摸温泉。哦，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净首矿泉汤，哦，那这个首汤的目的哈，就是可以让我们游客一开始进入地热谷之前，哎，他可以用他的双手来感受这个与温泉的第一类的接触，感受完之后呢，他再走进来我们的大门，哎，我们就种了一棵迎宾枫，那这棵迎宾枫的造型呢，就很像是一个迎接游客进来参观的一个造型。那再走进来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全国第一个户外的岩盘浴，那的岩盘浴呢，其实就在一个溪流的旁边，我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忘忧小溪。
等一下，是
好，
有
那，
户外的岩盘浴，是我们就可以躺在那个地方，就是做岩盘浴吗？
对啊，因为我们公，因为公园是公。外面的公共设施啊，啊，当然我们当时也考虑说，哎，躺在那边可能第一个占的位置太大，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也不太美观，所以我们做的岩盘浴是用坐的，哎，你就
坐
可
的，
以，对，啊，
好，可以，
我们那个岩盘浴你坐下去了，我们的温泉水就是在底下流动，哦，啊，因为我们的温泉水有70几度，哦，啊，它的热气接触到我们那个岩盘浴，那个是用花岗石。哦，那个热气它就会慢慢的上来， 所以你坐在那个岩盘浴的那个花岗石的上面，你就会感受到这个花岗岩上有那个温度，就会热热的、
哦、好棒哦、
欸、对，就可以享受这温泉的热气、欸、可以来涌上你的心头这样子。好，那你再接下来就沿着我们的步道再继续走进去呢，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这个独一无二的造型座椅，来爱情座椅。那为什么叫爱情座椅呢？我们这个爱情座椅很特殊，我们这个椅子呢做了一个很大斜面的设计，所以大斜面就是男女朋友或是情侣坐上去之后屁股就会滑下来了、所以呢就可以让情侣的屁股呢你不接触也很难、当然我们也有一个解说牌，我想未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成为大家最佳的一个打口哎、打卡的一个
景
点，
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你们欺负我单身。不会，开玩笑的。但是这个很棒。
不会啊，你未来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公司也有很多单身的、
哦、
帅气的男生，哎，可以请他一起过去
坐。好好好，谢谢谢谢、对。
那爱情座椅坐完之后，如果你再继续。往前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一个瀑布、哦、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女巫石瀑、你在女巫石瀑之、站在那边，你就会看着这个水流的瀑布，也可以听到这个潺潺的流水声、站在那边就可以净化你的心灵了，
好棒哦。
对啊，那以前哦，我们在还没改造这个地热谷之前、一般的游客只要走进来，你走只要走到这个瀑布就是尽头了、就要 沿着原本的路、就要回去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改造之后就不一样啦，你走到这里只是中间的一个终点站、中间的终、那我们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们前面有建置了一个环湖步道，可以沿着湖呢绕一圈。那我们这个湖呢是碧绿的湖面，如果天气稍微比较冷的时候呢、哇，那个湖面会整个弥漫着矮矮的白烟、当这个烟雾呢笼到整个湖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幕幕如诗如画，宛如仙境一般、因为我这样说明你可能还感受不出来，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到亲自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非常非常想要去、可是我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开放？
我们现在预计、因为我们已经完工了、那现在正在办验收，我们预计在七月中旬应该陆续就会开放、那我们预计在七月底就会办开幕的活动。
天哪，好想要赶快去看一下哦，感觉赶快去、去感受一下什么那个岩盘浴啊，坐在那边温泉在下面那个流过去这样子，然后
对对，
那个椅子我就先不坐啦，但是没有没有开玩笑，对，就是
那个爱情座椅很棒，
开玩笑开玩笑，但是听起来真的很棒，我很非常非常想要去感受一下，
对
对
对,
对，这样感觉北投一日游很充实。
对对，可能你北投一日游可能 还没办法把全部的景点全部看完这样。那我们刚讲那个地热谷，其实我们这次做了十几个椅子，阿刚的爱情座椅只有一座、那个比较特殊只有一座、当然了，你如果不做爱情座椅、那旁边我们还有一些造型座椅啦，还有一般的椅子，其实 也都可以坐在那边休息这样子，
是、很期待。对，我现在是用听的、我也是满脑子都是那个想象画面，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去一次。
对啊，一定要亲自来走一趟，亲自来体验一下。
对，我们北投真的好好玩。那我们地热谷公园这样子改完之后呢，一定一定，我们到时候一定大家听众朋友们都要去走一下，看看不一样的地热谷。
对啊，会跟以前不一样。而且趁着这个外国游客进来台湾比较少的时候，可以赶快多多的时候赶快先进来，不然怕说以后游客中外游客都来的时候，可能到时候人就会比较多了。
对，好，我们很期待我们地热谷重新改造之后，然后开幕，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对，那我们希望呢，就是各位听众呢， 旅途愉快，到时候我们就是北投见，好不好？小地瓜先出发喽。
好啊，OK， 好啊。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我们谢谢我们的黄股长，谢谢你。
哎哎，谢谢小地瓜，好，谢谢各位听众。
好，
拜拜，
拜拜，下次见喽。
好，拜拜。